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4号，星期三，农历11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与会人员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
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现代化，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习近平主席致2024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赵乐际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今天是我国第11个国家宪法日，各地各部门举办丰富活动，推广宪法知识，增强公众法治意识。
全国铁路年度旅客发送量首次突破40亿人次大关，创历史新高。
韩国六个在野党发起针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动议案，韩国执政党领导层要求尹锡悦退党。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12月2号出席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战略自信，勇于担当作为，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会人员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论述精辟，内涵丰富，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共同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作出重要论断。与会人员表示，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我们对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了共建一带一路，这11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经济社会繁荣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的方案，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国际的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不断的增强。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成：
总书记在讲话当中高度评价了一带一路所取得的成绩。总书记讲，国际形势非常复杂，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是机遇大于挑战，所以总书记讲要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的推进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总书记强调，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与会人员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下一个金色十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指引了前进方向。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邵新宇：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武汉联通亚欧、花湖国际机场配运全球的优势，系统提升开放枢纽功能，着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易兴欧贸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
总书记讲话中的九项完善机制建设的具体要求，我们去积极的推动建设，把中欧班列的品牌啊擦得更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人员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勇争先，久久为功，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强大动力。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巩固和加强一带一路全球伙伴网络，完善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2024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的贺信中指出，读懂中国需要读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能满足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与会中外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表达了中国同各国携手推动世界现代化的真诚愿望和坚定决心，为推动各国合作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了强大共识与力量。总台记者郑树、陈慧婷、刘慧民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正在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能满足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与会嘉宾们表示，这让大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巴基斯坦前总理沙希德·阿巴西，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这是值得各国积极响应的。任何一国的现代化和发展都应该是普惠的，发展经济不再是零和博弈的过程，而是共赢。
新加坡巡回大使陈庆珠，
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中国将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信息，特别是当一些贸易保护者在全球构筑小院高墙的时候，我们更加渴望一个开放的贸易环境。
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尤素福·瓦南迪，
中国引领着现代化，而且也愿意向各国提供帮助，雅万高铁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是最值得信赖的，也是真心帮助发展中国家的。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期待同各国携手创造有利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代化，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大家表示，这充分彰显了世界变局中的大国担当，为全球发展凝聚了共识与力量。黎巴嫩前总理哈桑·迪亚卜，
习主席的贺信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将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这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他重申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的承诺。我相信一个前途光明的中国，无疑会带给世界一个光明的未来。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李君如，
现代化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中国的现代化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我们是建设和平发展道路，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情怀。我们抓住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个时代潮流来发展自己，而又通过我们自己的中国的现代化来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和洪森主席战略引领下，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入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方愿同柬方一道，按照两党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相互支持，深耕务实合作，拓展人文交流，推动中柬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参议院和国会加强交流合作，为共建中柬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洪森表示，中国始终对柬埔寨平等相待，始终尊重柬埔寨，柬中合作对柬经济发展、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柬埔寨将同中方深化两国全方位友好合作，坚定推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今天是我国第11个国家宪法日，2024年宪法宣传周活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连日来，各地各部门举办丰富活动，推广宪法知识，增强公众法治意识，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第一题，有没有快速离婚的办法？
有多快？有30天的冷静期，算快吗？
江苏徐州市经开区日前举行了以传承优秀文化、提升法治素养为主题的法治游园会活动，将法治宣传和游园会巧妙融合。在趣味答题现场，市民排起长龙抽取盲盒，盲盒内的问题小卡涵盖了婚姻法、劳动法等多方面知识。徐州市民曹倩：
我觉得挺新颖的，通过参加这些活动，然后就是在做游戏的之中，然后就能学到这些法律知识，还是挺好的。
在游园会中，宪法、未成年人保护和反诈等普法知识也被巧妙地融入了各种小游戏，通过趣味普法的形式寓教于乐，让普法宣传火起来。徐州经开区政法委副书记朱春春：
下一步呢，我们也继续采取就以这种人民群众比较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进行宣传宪法，讲好宪法故事，持续营造出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尊重宪法、学习宪法、运用宪法、维护宪法的浓厚氛围。
在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山东临沂市河东区组织青少年走进县区级人大常委会会议中心，模拟人大常委会会议，感受宪法的权威和法治的力量。在听取和审议区检察院关于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学生们结合自身实际，从未成年人视角提出了意见建议。临沂第9实验小学5年级7班学生刘曼妮：
今天的模拟常委会会议，我亲身体验了人大代表履职行权的过程，认识到了人大工作的程序性、法定性、权威性。今后我一定会认真学习宪法法律知识，把尊崇法治、敬畏法律牢记于心。
临沂市河东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阳：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这项活动，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学生们的心中更加可知可感，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学生在亲身实践、亲身感悟中增强宪法法律意识，提升法治素养，帮助他们成长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排头兵和生力军。
广西贵港市今天举行2024年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通过宪法进军营、进社区、进机关等活动深入开展宪法宣传。贵港市司法局普法科科长李显杰：
我们也设计了普法夜市，还有网络直播等新的形式来扩大我们宪法宣传的渠道，以实际行动来引导我们广大市民遵法、学法、守法和用法。
启动仪式上，市民群众集中观看《我心中的宪法》视频、全国85普法中期先进个人表彰活动，积极学习宪法知识，更加深入地了解宪法的重要性和作用。贵港市民黄苏敏：
宪法对我们个人成长有着重要意义，对社会发展有着增强国家软实力、塑造良好社会风气的现实意义。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今年1到11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0.08亿人次，年度旅客发送量首次突破40亿人次大关，创历史新高。我国铁路客运量、客运周转量等主要旅客运输指标稳居世界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到徽州去黄山那个屯溪老街去看一看。早上去。
今年四月，被誉为最美高铁的池黄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它串起黄山、九华山、太平湖等多个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将皖南原本分散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形成集群。同样今年开通运营的还有兰漳高铁中川机场至武威东段。国铁兰州局兰州车站工程师张博行表示，从兰州西站上车到武威东站最快1小时48分就可以抵达，大大提高沿线居民的出行效率。
截止目前，共计发送旅客236.8万人次，日均开行动车组列车12列，这也促进了河西走廊快速客运通道的形成，带动了沿线的旅游热。今年，兰州铁路局在兰漳高铁已经开行了7趟环西部火车游的旅游专列，已经成为了研学团、银发团短途游的热门首选。
如今，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6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超4.6万公里。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压缩了时空距离，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此外，国铁集团也在持续改进站车服务措施，让旅客出行体验更加美好。今年7月开始，南昌铁路局推出了4款红色赣闽系列旅游季次票。旅客李女士表示，这让她体验了一把公交化高铁出行的便利。
正好看到12306手机 APP 上面有南昌到赣州和福州的旅游季次票可以买，省去了很多中转换乘时再次购票的繁琐环节，而且票价算起来也更加便宜，感觉非常方便划算。
此外，铁路12306还创新推出同车接续等功能，全国120个车站可实现便捷换乘，8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92列动车组列车。国铁集团负责人表示，将密切关注客流需求变化，用好年底新开通线路、车站和新投用装备资源，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提前做好2025年春运准备工作，不断提升站车服务品质，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眼下正值小麦、油菜等作物冬季田管关键时期，各粮食主产区因田施策科学冬管，确保作物安全越冬，奠定来年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小麦正是冬前的苗期，要注意病虫草害的管理。
在安徽淮北市睢溪县五沟镇庙前村的麦田里，高级农艺师李青云针对冬小麦田管开启了一场网络直播。此前，村民陈广正是通过直播学会了借助无人机为冬小麦进行健康检查。他管理的3000亩麦田苗齐苗壮，长势喜人。
坐在车里面，在家里面就能把飞机放出来，把地熏一遍了。在冬前呢，我们要把小麦做成壮苗，那看看我们哪一块小麦播种不好，还是生虫了，什么原因出现问题的呢？我们就进行针对性的去布控、去解决。
今年安徽淮北小麦苗禽长势好于常年，当地各级农业技术人员借助科技手段，采取线上线下双重模式，把农技服务前置，为明年小麦丰产打好基础。
眼下正是冬油菜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在江西上饶益阳县葛溪乡的油菜示范展示基地，农户穿梭田间地头，翻犁打沟移栽，一派农忙景象。为做好2024年冬种油菜工作，益阳县采购油菜种子约 1.6 万斤，油菜用硼肥18万包免费发放给油菜种植大户。当地还举办油菜种植技术培训班，邀请农技专家在田间进行技术指导，全力保障油菜冬季田管。益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李建军：
今年我县的油菜的种植任务9.3万亩，农民种植油菜的积极性也很高，同时呢，我们局里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保证他们油菜获得丰收，农田变成油田。
在四川南充市高坪区汇龙镇熊家桥村，合作社工作人员正根据苗情使用无人机对油菜进行精准管护作业。今年南充市油菜种植面积超209.9万亩，小麦播种面积超179.5万亩，小春播种工作已全面完成，各地正积极通过多重科技手段开展田间管护，力争粮油丰产丰收。南充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罗有明：
我们将紧盯瓶颈问题、关键问题、普遍问题，加强我们小春生产的精细开沟、精量播种、还有精准田管等技术的培训示范，落实啊农技干部全员下沉，开展工作督促和技术指导。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1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 104.6 点，比上年同期回升 0.75%。
C919 国产大飞机今天又添新航线，今天上午11时08分，东航第九架 C919 直飞 MU5385 航班，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飞抵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今后，东航 C919 将常态化直飞上海虹桥至武汉天河，每天一班往返。
北京时间今天12时46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海少一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记者从文化中国行走进国家博物馆采访活动中了解到，截至11月28号，2024年国博观众累计预约已超过630万人次，平均每天接待观众2万多人，同比增长10%。
今天13时22分许，台湾知名作家琼瑶在新北市淡水区家中去世，终年86岁。
黑龙江乌苏里江抚远段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流冰期，今天早上全线封江，正式进入冬眠状态。今年入冬以来，由于当地气温偏高，封江期较去年延后了9天。
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发布数据，今年秋季全国平均气温为 11.8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高 1.5 摄氏度，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2月3号晚，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实施紧急戒严。6小时后，也就是当地时间4号凌晨，尹锡悦宣布接受国会的要求，解除紧急戒严令。事件发生后，韩国执政党、在野党及市民团体均将矛头指向尹锡悦，要求其退党辞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据韩国国会消息，韩国政坛6个在野党联合提起针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动议案，并于4号下午正式递交国会。根据安排，弹劾案5号将正式向韩国国会全体会议报告。预计6号到7号，韩国国会将正式就弹劾案进行表决。如果弹劾案在韩国国会表决通过，尹锡悦将即刻遭停职。韩国在野党计划，如果弹劾案被否决，就将在10号定期国会结束后召开临时国会，再次提出弹劾案。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领导层4号召开非公开最高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了总统尹锡悦退党和内阁全体辞职等方案，已对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问责。同一天，韩国总统办公室室长、首席秘书官集体辞职。据了解，这些官员的辞职需尹锡悦同意才能生效，这是自尹锡悦执政以来，首席秘书官及以上的总统办公室高官第二次集体辞职。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分析，
尹锡悦呢，通过紧急戒严令这种非常规的方式，他一下子就激化了国内相关的矛盾，使得党派之间对他不满，韩国的国内的政治呢，接下来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呢，会非常的动荡。当然，这个动荡显而易见，最终我买单的还是民众。
韩国政府四号在总理主持下讨论内阁辞职问题。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当天就总统尹锡悦宣布解除紧急戒严令一事发表了致国民的话。他在文中表示，自己作为国务总理，对最近出现的状况的全过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韩国国会事务总长金明基同一天称，由于总统3号晚宣布紧急戒严令，约有280多名戒严军士兵先后2次进入国会内部。他表示，此次事件还导致国会职员受伤，目前正在统计准确的人数和受伤程度。金明基还宣布，从4号开始将全面禁止国防部职员和警察等出入国会大厦。
叙利亚军方3号发表声明说，叙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打死至少200名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人员，击落约20架无人机。联合国安理会3号举行叙利亚问题紧急公开会，呼吁保护叙民用基础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目前，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正在哈马的北部展开争夺。叙利亚国家通讯社记者4号凌晨援引战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叙利亚防空部队在过去几小时内击落了11架反政府武装沙姆解放组织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正在飞往中部重镇哈马市。除了哈马之外，叙利亚政府还表示，他们在伊德利卜和阿勒颇同时进行交战，试图包围反政府武装。根据叙利亚反政府媒体的报道，支援叙利亚政府军的伊拉克武装已经进入叙利亚，目前正在阿勒颇乡村地区与反政府武装交战。 当地时间三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问题紧急公开会，讨论当前叙利亚政治和人道主义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儒呼吁各方履行国际法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允许逃离的叙利亚人民安全通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三号通电话讨论叙利亚局势，双方表示赞成加强俄土在双边层面和阿斯塔纳进程框架内的协作。双方指出，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之间进一步密切协调对叙利亚局势正常化至关重要，双方将继续进行接触，寻求缓和危机的步骤。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三号表示，美国竭尽所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浇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已测试多个新型导弹，将加速导弹生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三号对媒体说，美国政府正致力于其目标和一贯路线，即竭尽所能继续拱火浇油，以阻止俄乌冲突得到缓和。针对美国国务院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7.2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佩斯科夫认为任何援助计划都无法影响前线态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当天召开了乌最高统帅部会议，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导弹发展计划。泽连斯基强调，目前已收到多个新型导弹测试的报告，并将加速导弹生产。此外，当地时间三号，为期两天的北约外长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幕。北约秘书长吕特称，目前北约的首要任务是加强乌克兰在未来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中的地位。
我们必须确保乌克兰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然后由乌克兰政府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包括何时开启和平谈判以及如何进行谈判。我们需要确保乌克兰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以便在和平谈判开始时处于有利地位。只有乌克兰政府认为自己准备好时，这些谈判才会开始。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三号重申，乌克兰可能加入北约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其他国际消息，埃及消息人士三号披露，巴勒斯坦两大派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团，近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期间就一份成立联合委员会管理战后加沙地带的草案达成一致。
经合组织4号发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 3.2%， 2025和2026年将继续温和增长，增速均稳定在 3.3%。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4号发布公告表示，泰国南部洪灾已造成29人死亡，目前有超过15万户家庭受到洪灾影响。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过渡团队3号宣布，他们已经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将会促进美国联邦调查局对特朗普的提名人进行背景调查，并进一步加快这些提名人的确认程序。
刚果金卫生部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该国西南部的宽果省出现不明原因的疾病，自10月24号以来已累计报告376人染病，至少79人死亡。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演玲、张浩森，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